书接上文。1933年，贺英同志是光荣牺牲，他是贺龙的亲大姐呀。牺牲那年才47岁呀，正在壮年的时候。说到这儿，十分叫人感慨呀。如果说要编书，我看应该编一套贺家传。过去有杨家将，有薛家将，有呼家将，老贺家也是一门忠烈，值得颂扬，值得大家爱戴呀。贺龙能不难过吗？听廖汉生说完了经过之后，贺龙是心如刀绞一般呢。紧跟着廖汉生又说，我们突围出去之后，后来得知大姨光荣牺牲了，我们本想把尸体抢回来，可是晚到了一步啊，残忍的国民党居然把大姨的人头砍下，连尸身在人头都给带走了，我们两手空空，实在没有办法，这才跑到这儿来向您报告以往的经过。哎呀，贺龙坐的那只眼泪吧嗒吧嗒就流起来没完了。夏曦、关向英、卢东升等人都得知这个信儿了，纷纷赶到贺龙面前进行安慰。夏曦也是热泪盈眶啊，胡子要挺住啊，现在大敌当前，千万要保重身体呀。贺龙毕竟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把眼泪擦干了，跟廖汉生说，汉生啊，我拜托你一件事儿。您说什么事儿？我给你一排士兵，你马上赶回去，到我姐姐牺牲那个地方，你寻找寻找，哪怕有一块肉渣，一块骨头，捡起来，这也是遗物啊。找个地方把它掩埋，留作纪念，将来咱们胜利了，好给我姐姐修坟立墓，你看怎么样？
是，
这事儿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夏曦也是双手赞成，让廖汉生在这休息休息，吃罢了饭，贺龙给他拨了一排弟兄，各带枪支弹药出发了。这件事过去之后，摆在眼前的事就跟敌人决战呢。按着中央北方分局的指示，兵分两路，夏曦率领红七师，贺龙率领红九师出发和敌人战斗。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，咱们先说这夏曦率领着红七师离开了烧巴岩，直奔贺丰县城。贺丰县城的守军呢，就是周谢清旅。这周谢清呢，就是前文说过的周矮子，小个不高，哎，两个肩膀扛着个肉球，人们都说他被心眼给坠住了，所以才长不了大个，其实真不假。这周矮子是36个转轴，72个变化，诡计多端呢。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了，红七师一出烧巴岩，他就得着信儿了。周矮子摇头晃脑，不住的冷笑，呵呵，老子正想跟这些穷光蛋决一死战呢，来得好，来得好，那在威风台上咱就显显威风吧。那位问了，周矮子说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啊，这威风台是个地名，距贺丰县城北5里之遥，是贺丰县城的门户。当下周矮子便在威风台设下了重兵。周矮的这个举动呢，也被红七师的侦察员得知了，立即报告给卢东升。卢东升赶紧告知夏曦，随后就建议说，书记啊，敌兵势大， 我们是否让给县城，对县城周边的那些散敌进行攻击。夏曦不同意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，不，东升啊，你看看现在咱们红军士气低落，苏区百姓情绪低落，我们当攻下鹤峰县城，击退周海子，打掉敌人的威风，那我们才能提高自己的士气。卢东升就说，恐怕我们心有力不足啊。夏曦想了想，是人手是缺了点儿。哎，这样行不行，把鹤峰县的游击队都编入红七师，我们力量不就壮大了吗？卢东升也不同意，书记啊，你这么做地方上就没有武装了。夏曦就说，现在游击队也不巩固，也没有可靠的干部，弄不好就许被团防给吃掉了，那损失得有多大呀。再说现在也顾不过来了，攻打县城为主要的方向啊！马上传达我的命令。卢东升没办法了，只好执行命令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把这区里的干部们这一集中起来加入了红七师，果然力量大了许多呀。随即夏曦便率领红七师杀向了鹤峰。这时这周矮子早已不知停当了，就等着红军来战呢。在威风台双方接了火了，乒啪乒啪乒啪。周矮子他的部队占着有利的地形，武器又精良，子弹又充足，火力非常猛，压得红军抬不起头来呀。双方激战了半日，红军不是敌人的对手啊，且战且退。周矮子举起望远镜来一看，乐了，嘿嘿嘿嘿嘿，哎呀，来呀，给我追，把这些穷棒子彻底给我消灭。红军且战且退，敌人是紧追不舍。卢东升见状就设下了伏兵，在通往太平镇的路两边选择有利地形埋伏好了。周矮子果然上了当了，中了红军的伏击。这顿揍啊，国民党兵是伤兵损将，吓得周矮子一缩脖子，又退回了县城。就这天晚上，红军在山地宿营。哎呀，夏曦呀，把卢东升叫到近前，先递给卢东升一支烟，随后就问他：“东升啊，咱们的伤亡情况如何呀？”“书记，伤亡不大，刚一接火，我们就不是对手，我们为了保存实力就退下来了，伤号嘛。”也就21个人，牺牲的也就3个人。后来我们打敌人一个伏击，这一仗我们还缴获了不少胜利品，枪支弹药得了26支步枪、3支手枪、2匹马、1个骡子，另外还有不少的罐头和军装。好，哎呀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东升啊，坐下，给你支烟抽，咱俩聊聊天。卢东升一看书记如此热心，把烟点上，坐在他面前。就听着夏曦说：“东升啊，哎呀，天天打仗，天天忙于工作，都没有时间呢，坐在一起聊聊。你多大岁数了，我都不知道。你今年多大了？”卢东升苦笑了一下：“我今年正好30啊，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了。”哦，夏曦点了点头：“在红三军干部内，你知道我最喜欢谁吗？”卢东升一笑：“那自然是贺龙贺军长了。”不对，夏曦啊摇了摇头。卢东升又说：“那就是关向英同志了。”夏曦又摇摇脑袋。 卢东升就问他，要不就是唐福林。哎呀，东升啊，这唐福林在我脑子里连边都沾不上。卢东升晃晃头，那我可就猜不到了。夏曦呀，在卢东升的肩头上拍了一下，东升啊，在红三军内，我最看重的就是你卢东升啊。卢东升听完了，哈哈一笑啊，我说书记啊，别开玩笑了。我卢东升有啥本事？只不过是红军中一个小卒罢了。不，东升啊，你有将帅之才呀、啊！我早就发现你是个材料，只要按照中央和中央分局的路线办事儿，我敢担保你是前途无量。夏曦的话说到这儿，卢东升心里痛明白，这是夏曦呀、啊、往自己嘴里的塞块糖，买好，说白了就是你卢东升只要跟着我走就有你的好处。卢东升啊不便把话点透了啊，就随帮畅饮吧。卢东升多会来事儿，书记啊，我工作能力不强，还需要深造，需要党组织和夏书记多多帮忙啊。夏曦听完了，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线儿。东升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帮助你的。来，我们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吧，我想听听你的打算。卢东升抽了两口烟，紧锁双眉，接着说：书记啊，按照烧巴岩会议的决定，我们的任务是恢复保卫，巩固苏区。因此我们必须赶走贺峰之敌，而且目前敌强我弱，强攻是不行的。我的意见是先扫清贺峰县周边的大小团防，而后与强敌周旋，寻机灭敌。兵法云，共敌不如分敌，敌阳不如敌阴，如敌人来势凶猛，咱们就必须躲过浪头般的冲击，而先去堵那些小水流，逐渐再堵那大水流。我们呢，把敌外围的兵力逐渐扫清了，而后再打孤立之敌。夏曦注意的听着，不住的点头。东升啊，你的意见非常好，我同意。我记得春秋列国的时候，齐国救赵国，孙子对田忌就说过，离开乱丝和绳索，只可用手指去解，不能紧攥拳头去捶打，是应当避实就虚，去其要害。卢东升点点头，是是，我也知道这个事儿，那就按照你的意见，我们先扫清敌人外围之敌吧。卢东升就请示夏曦，那我们先从哪儿下手呢？我想想啊，这样吧，咱留下一队人马在贺峰县城周边活动，虚张声势，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，而后集中余下的人马突袭朱八子，你看怎么样？卢东升说可以。咱们两个人拍板做了决定了。这个朱八子现在住在贺峰边界红花岭一带，这朱八子和那周矮的两个人差不多少，在国民党的军队当中，大部分指挥官都不愿意跟红军正面接触，都保存实力，唯独这俩小子例外啊，这俩人狂得不得了啊，他们总想把红军消灭后去领头功。就拿这朱八子来说，他是陈渠珍手下的一个团长，因为这小子脸上有道横疤，所以呢叫朱八子。这家伙跟周矮子一样，是顽固透顶的反共分子，这次围剿红军， 猪八子呢，身先士卒，率领他的一个团打到红花镇。这红花镇可是个大镇子，本地十分富足啊，所以猪八子也发了横财了，在镇子上一住，周围是他的部队。据他所知，现在红军呢要攻打鹤峰县城，而且还打了败仗，他心里非常得意。他一算计，离我这还远着鹤呢，我这是太平世界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想法赚俩钱，好好的享受享受。这天晚上，猪八子命副官招来城里几名妓女，他是抽足了大烟，跟这些妓女们胡扯，桌子上罗列杯盘全是好吃的好喝的。正在高兴之时，突然听见外边是枪声大作，啪啪啪啪啪，这猪八子就一愣，赶紧把副官叫进来问怎么回事。副官那脸都吓白了，团长啊，大事不好，这红军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怎么突然之间到了咱们红花镇了，铺天盖地不知有多少人马，眼看就要进镇子了啊，真他妈的怪哉怪哉呀。猪八子这小子吵吵的挺凶，其实那胆儿非常小，为了保住狗命，他也不管这些妓女了，把大马靴登上，吩咐一声带马，系好了武装带，在保卫人员的保护下离开红花镇是逃之夭夭。结果正面遇上红军了，这顿打呀，哎，这小子总算捡了一条狗命，逃回鹤峰县城。他跑了，红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光俘虏就抓了300多人，军用物资哎，堆积如山呢，什么光洋啊、子弹啊、小炮啊、步枪啊、手枪啊，得了很多很多的。夏曦是十分高兴啊，这回不发愁吃喝了，粮草物资得到了补充，看来这步棋算走对了。卢东升自然也十分高兴啊，他们就占领了红花镇。在这没休息两天呢，这夏曦头脑就有点发热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了。他把卢东升给找来了，东升啊，我跟你商量件事，这歇着不行啊，兵贵神速，咱下一步要攻打西斋，你看怎么样？那西斋据我所知比这红花镇还富裕，光买卖就100多家，那要把西斋得下来，我们的粮草人马都能得到补充啊，咱的元气就逐渐恢复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卢东升一听，书记啊，这可不行，这太冒险了。我们的任务是扩大和保卫鹤峰苏区，如今我们远离了苏区，且苏区许多地方还被敌人占领着，我们还是打回鹤峰，牵制和消灭那里的敌人为上。这西斋我早就知道是个大镇，敌人足足有一个多旅啊，我们攻打西斋纵然打下来，并不能因此而牵动鹤峰苏区之敌呀、啊！我们现在底气还不足，最好放弃这个念头。我不同意。夏曦一听，把脸沉下来了。我东升啊，你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你就忘了乘胜追击呀、啊、趁热打铁这句话了。西斋之敌有什么了不起呀、啊？什么一个旅一个军的，国民党的军队不堪一击，哎，我们以胜利之师正好乘胜前进，你顾虑什么？执行命令，马上率部队给我攻打西斋。卢东升没办法，就得听他的，打吧。 率领红七师攻打西宅，结果攻打了一天呢，伤亡惨重，也没能打开。而且敌人增援的人马陆续赶到，夏西一看四面受敌，再不撤就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，只好硬着头皮吩咐了一声撤，跟卢东升带着残兵败将撤下来了。敌人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，红军这一打西斋，敌人就知道了红七师的行动，而后变前队为后队，变后队为前队，有的杀了个回马枪，一共有六个团把红七师给包围了。哎呀，几经战斗十分惨烈呀，终因敌强我弱，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对手，还得撤，往哪儿撤？一直撤到四川的东部。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33年的11月，但见秋风瑟瑟，是秋雨绵绵，落叶纷飞，战斗中所得到的一些胜利品，由于撤退的时候过急，来不及运走，均被剿赤军给剿去了，致使1000多红军指战员冬天都没有衣服穿，也没有吃的了。这天呢，天下着雨，夏西连发愁再着急再上火再辛苦再害怕，扁桃腺炎发作了，高烧到40度啊，把夏西烧的是昏昏沉沉的，满嘴是胡言乱语。卢东升害怕了，赶紧把军医给请来给看看病。军医一号脉一瞅啊，重感冒，怎么办呢？吃药没有药，打针没有可打的药针，所以干瞪眼儿没有办法，把卢东升急得直搓手，心说夏西呀、夏西呀，你不懂军事啊，刚得了点便宜你就被冲昏了头脑，要照这样下去我们就被敌人全歼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现在夏西这一病语无伦次，也不能跟他商量和请示了。卢东升就琢磨，剩下这1000来人这是革命的本钱呐、无论如何我要保住啊，唯一之计还去找贺龙去，只有两股力量合成一股，才能有效的遏制敌军